我们等一下。下周二呢？因为我在外面啊，所以下周二的那个咨询，我们提呃不对，督导，我们提前到周日晚上8点，这样没问题哈。就是下周二提前到晚上八点，提前到周日的晚上八点，提前2天这样子。对，最近我发觉这个视频号最近有美颜功能，呵呵。我这边是我们好像是没办法开，就是视频本身的那个部分，是的，这周礼拜二，然后礼拜天，但是下礼拜二就没有。好，没关系，那督导老师那边网络有问题，那么我就帮他，先报好，我帮他先报哈。先，因为反正我有他的案例嘛啊。首先，这个来访者呢，我们叫他小一哈，年龄14岁，是一个初二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妈妈呢，之前是跟爸爸在工地工作，跟爸爸是一个预算，有一个预算的一个结算师。然后爸爸是一个工程，包工程的人。他还有个妹妹，今年4岁多，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小 A 有他妹妹的那个时候，估计是9岁、10岁的时候啊，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时间段跟年龄的问题。然后这个病人的来源是医院的个案，是个医院的个案，但是这个医院的个案呢，他却不愿意服药啊，他不他就医院不呃在医院虽然在医院看，然后后来做了咨询，但是却不愿意服药。那么来诊的初诊的原因哈，初始访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小一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学习压力大，经常控制不住的要发脾气跟心烦，他坐不住，那么偶尔有情绪很低落，想哭，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爱胡思乱想哈，那么老师上课的内容听不进去，成绩明显下降，那么。他从初一开始到现在呢，已经降，一直成绩降到中等了，然后也厌学，那目前睡眠很，质量很差，入睡困难，是个男孩，小一是个男孩，做事很拖拉，而且他自理能力也非常差。他从小母亲是溺爱他的，那么父亲的态度就是比较暴力、野蛮、比较专制啊，经常打骂他。这个东西我们存疑哈，现在有可能是这样，以前不知道哈。然后量表测试一切正常，就不管是 SCL90 还是 SAS 哈，还有埃克森人格量表的检测都正常。那么之前是没有治疗史，也没有咨询史的。那么来访者的第一印象呢，是1米75的身高，体重大概是80公斤，啊，就160斤，穿着一个黑色的 T 恤，还有过膝的那个短裤，咨询师上来，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就是今天的网络好奇怪呀，今天这网络。
没关系，我刚刚开始在讲第一印象，你来说吧，你接着往下讲。
好的好的，对他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他的身高约有1米75，体重约160斤左右，然后是穿着黑色的 T 恤和一个过膝的黑色的短裤。他的着装的话，至今一共是5次，每一次都是全黑色的一个装扮。他看起来有一种与同龄人相比，感觉好像比同龄人要大几岁，有一种就不说他是14岁的话，感觉到他可能有18岁的感觉，而且有一种很沉闷的那种感受。他整个人走路的时候，那种脚步是拖着地走的。状态的话，好像有一种好像肩上扛着很重的一个物体的那种沉重感，而且很非常的喜欢皱眉。他目前的情感状态、心态以及如何描述疾病，他现在的一个状态是感觉内在有很多矛盾在脑海， 这个矛盾呢，主要包括了三方面：爸爸妈妈的争吵，还有自己在学校的一个人际关系，还有他说在上课的时候学不会的题。对于情绪呢，他感觉到更多的时候都是压抑的，但是即使是压抑情绪，也一样会控制不住的要发脾气。就是他一发脾气的话，就是那种特别的有一点歇斯底里的那种大吼大叫的感觉，会是这种方式。但是呢，他对于这一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包括。对于他，如果要让他去看见他自己有问题的这个部分的话，他是非常的回避和排斥的。这个地方就主要是体现为，比如说，他说他的矛盾体现在爸爸妈妈的争吵上。那如果说让他去看一下爸爸妈妈争吵会带给他的感受是什么的话，他是非常回避的。学校的人际关系也是不愿意去深入感受自己那个部分的。动力学的假设和思考。咨询师对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觉得母亲的溺爱是阉割了这个来访的自我探索以及自我发展的，因此小一的自理能力差，拖延可能是来自于并未经历过自我探索世界的部分，一切都是陌生的，但现在需要独自去完成，所以是退缩的，因此呢，他用。拖延来防御退缩的部分，冲动控制困难，有可能是成长中认同的父亲暴力的部分，自我向攻击者认同，同时也可能是从受虐者变成施虐者，以此来保护自我。因为父亲的话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家暴的，会家暴妈妈，还会也会家暴他，在他成长过程中。然后他矛盾的部分的话，可能与他父母两种极端的模式有关，无法统一感受，认知长时间是处于混乱和分裂的状态。因为母亲是过度的去溺爱他的，什么都是没有下限的去，就是顺从他，而父亲呢，更多的就是一种用暴力去打压他，镇压他。还有就是感觉到他无法面对自己问题，是一种低自尊的表现，然后也是用回避、排斥来防御这个部分。治疗的设置是每周一次，一次40分钟加10分钟的家长反馈，这是我们医院规定的，目前是5次进行中。个案的背景，家中有4口人，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住在一起。妹妹的性格是活泼开朗、讨人喜欢的。咨询师也见过那个妹妹，那个妹妹确实是看起来非常的讨人喜欢，就是她会很亲近人。然后小姨呢会经常当着父母的面把妹妹弄哭。妹妹，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很奇怪的，就是妈妈说妹妹呢是小姨要求了几次才生的。小姨跟妈妈说，觉得自己一个人不好玩，想要有一个玩伴。想要有人陪着，所以说让妈妈生的。爸爸是常年经常在外，爸爸是包工，很少回家，和妈妈的话是基本没有交流的。爸爸非常的大男子主义，强势，只看重小一的学习，其他的话是一律都不管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小一出现了以上的那些状况了，那些症状了。然后爸爸都还是一直在要求他必须要去上学，就是他重心只在学习上，感觉妈妈的一个状态现在是全职在家带孩子，就是家庭主妇。妈妈的性格比较有耐心，一切都会给孩子包办。之前在怀妹妹前呢，妈妈和爸爸是一起在工地上做的，之后就一直在家。小一期间和外婆是生活在一起的，外婆的性格温和，很爱小一。现在外婆已经去世了，在小一6年级的时候，小一与人相处中，包括家人最喜欢回应的一句就是不知道，情绪易激惹，妈妈为此是苦恼的。妈妈最苦恼的地方就是小一回答不知道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妈妈也觉得很简单的一些问题问他，他也经常会说不知道。同时失眠的时候，小一就会要妈妈去陪着他睡。就妈妈陪着他睡的话，他可以10点过就可以睡着。但是 如果说妈妈不陪着他睡的话，他可能到了凌晨2点过都还睡不着，是这个样子。然后这里妈妈有一个反馈说，小时候的时候小姨不是这个样子的，性格也挺开朗的。就是从6年级妈妈生了妹妹之后，然后后面又上了初中，初中并不是考进的重点中学，而是买了学区房进的重点中学，所以说成绩呢就从小学的优等生变成了中等生。有这样的一个落差的一个现实事件，然后咨访关系，就咨询师对这个个案的话，感觉是非常的着急的，就是，觉察了一下，好像有一种想要对他的妈妈有交代的那个部分，有种好像同时面对小姨的时候，有一种好像是一个泥鳅在面前抓不住的感觉，和他在一起有种空白感。咨询中，小姨不停地对已有的信息会进行反转，会一会儿说妈妈是溺爱她的，然后呢，说完之后马上又会反转成，妈妈并不溺爱我，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会让我做的，她只是给了我自由，她并不溺爱。然后呢，她会一边说爸爸对自己很凶，然后之后呢又会反转成，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也不凶，其实他就是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就是咨询师在这个里面会有一种非常混乱的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因为父母的意见冲突，内在感知无法统一的部分。然后咨询的过程，在第一次的时候，小姨主要谈到的就是自己受困的情绪的部分，就是学习、人际关系、父母关系。然后在人际关系部分呢，她说人不跟同学讲话就不讲话，除非实在是这个同学把自己叫住了，然后自己会去附和一下，然后附和了之后立马就撤退，反正就是不会过多交际。当他聊到这个部分，咨询师想继续想探索下去的时候，就是想要问他是和所有同学都这样，还是部分同学的时候，他就会回答不知道。包括问他小学阶段和同学是怎样相处的，他也一律回答不知道。然后对于学习的部分呢，他说做不起的题就会一直困扰自己，产生矛盾的想法会很烦躁，然后矛盾的想法是什么呢？也是告知咨询师不知道。对于父母的关系这个部分，就是他说到了之前说到父母吵架的部分，咨询师就问了一下他父母关系怎么样，然后他也是回答不知道。然后这一次因为咨询时间快到了，咨询师就问他说有没有玩过沙盘？要不要下一次我们尝试一下玩一下沙盘啊？他说好啊，可以啊。所以说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个沙盘。第二次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告诉的是咨询师，他说觉得他在这一周里面的情绪有时候强烈，有时候平稳。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咨询师让他去感受的时候，他说我感受到没有矛盾的时候就会很平静，但是有矛盾的时候就会很强烈。但是，当想要继续去探索这个出现的这些矛盾是什么，在这一周里面的时候，他又会说不知道。之后，他就摆了一个沙盘，最先摆的呢是中间的那盏灯，那盏灯摆了之后，就是摆的那艘船，然后是那艘白，然后是那个白房子，最后才是那个小草。
我们
他摆完
我
之
看
后。
我电脑这边看得到吗？有看清楚吗？可以看得清楚吗？
可以看见。
对，就是沙盘啊，就是中间一艘，先摆一艘船，然后再摆，先摆灯，对吧？先摆灯，
先摆灯，
然后再摆什么船？
船，对，然后是房子，然后是那棵
房
草。
子。好好，大家都看了哈，待会我解释的时候再拿起来再看啊。那你往下。
好。然后沙盘摆了之后，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他也不是讲的故事，是摆完了之后，就咨询师就让他去说一下，就是摆的这个东西，让他去产生一个联想。他就说，那盏灯的话是飘在海上的灯。他说，那种飘荡的感觉，就像他自己现在的那种感觉一样，是迷茫的。他说，同时那个船里呢是没有掌舵的人的。他说，这艘船一个人都没有。然后这个部分他也想到了，他说就像自己现在没有目标一样，他说也是很迷茫的状态。 之后说到那个白色的房子呢，他说是家，然后当咨询师说，那这个白色的房子是家，那我们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一个构造，他就说，哦不，这不是家，这是一处办公大楼，他就更改。之后他说到那棵野草的时候，他说是自己非常讨厌的，他说因为它是两种色调，所以说显示出它的结构太复杂了。但是如果它的颜色能变成白色就可以接受。因为就他说变成白色就结构不变，但感觉就不会复杂了。过程当中他就联想到自己也是迷茫的状态。
吴老师，那你们那个草的部分应该有很多种类啊，譬如说整棵都是绿色的
对，
单一颜色，它为什么没有
这
这样？
种很少，这种是非常少的，大部分都是整片的颜色。如
对
果
吧？
你，
那他反而挑了一个双色的呢，还说它是双色，是吗？
对对对，他说这
嗯，
是他最讨厌的，就咨询师也问了他说，诶，好像我们上面也有其他的一片色的草，你没有拿？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就过程中联想到了自己也是迷茫的状态，没有方向啊，包括遇到矛盾时，他说就像那棵草一样，会越想越复杂，直到想累了，或者突然被什么其他东西吸引才能停下来。他说很累，在这里就讲到了，这是第二次啊，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也是一来就摆的这个沙盘，第三次是首先是摆的中间的一个金字塔。然后是左边的桥，然后是右边的那艘船。在这一次整个沙盘过程中，他会，
你说。
然后在这一次的话，他这些沙具会不停的就是，往下陷，就是会把它就是戳着往下拽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不停的往下转，对，就是那种感觉，一直不停的在。然后他摆了沙盘之后，后面是先抽的这一个欧卡牌，就抽了之后，先抽的这个图画嘛，他就说是开庭，这三个人是法官在审讯他，这个人犯罪了，他说这个人，然后他要受到惩罚，但是问他去说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呢？他做了什么呢？要受什么样的惩罚？他说不知道，之后就他抽到这个就是。文字牌的时候就抽到了一个罪恶感，他这里就说到了，他说他感觉很后悔，他犯罪了，就说了这么一个点，就没说了。对于沙盘的部分的话，他全程的回音，都是说的是不知道这一次，然后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前面两次是不同的，而且非常的不同。咨询师问他此刻在咨询室里面的感受是什么，他也是回应不知道。包括说对于是否感到不适应这种咨询方式呢，他也是回应不知道。咨询师在那一刻就有一种很想要抛弃他的感觉，很愤怒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小孩太难搞了，就不想要他，就是那种感觉。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可能思维迟缓的这个部分。就问了一下他的睡眠，他就说最近的话凌晨要2点过还不能入睡，但是白天能睡，包括食欲也有下降。咨询师感到有可能是抑郁症的前期表现，因为之前的诊断是说他没有这个抑郁这个相关的这些指标呈现的，然后因此呢，咨询师就告诉妈妈说可能比之前要严重了。小姨就听见了，听见之后就立即告诉妈妈说让退费，说自己不做了。爸爸妈妈告诉咨询师一个信息，就是说最近一周在补习数学，数学老师的反应是说只有第一天跟得上，其余的几天都是跟不上的状态，并且他也不想去了。爸爸说他从小就是这个模式，做任何事情就只图新鲜那一会儿，然后做了几次，做不了多久就不想做了。他说最近买的那个 AR 模拟眼镜也是玩了几天就让退掉，而且现在在家里面是谁都说不得，动不动就发脾气。他现在的话就是完全是一种，就是在这个部分的话，现在已经完全是升级为，比如说他依然还在上补习班，他妈妈只要不让他满意的话，他就会说你信不信我不去上补习班了，我不去做心理咨询了，或者说他妈妈想要让他。一天可以出去走一下的话，你像， 那我就不出去走了，就是他会用这些凡是父母想让他做的事情去威胁父母，现在呈现这个状态了，已经是，就感觉他根本就不想好，然后第四次的时候是完全不进咨询室了，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叫都不进来说我不想做了，没有意识，爸爸告诉咨询师说，他说小姨从小就是这样子，不管做什么就是需要立即马上就看到效果，否则就半途而废。之后差不多过了30分钟，爸爸先离开了，然后妈妈是一直坐在咨询室里和咨询师交谈，然后妈妈就说爸爸走了，你进来吧，叫了3次他才进来，然后进来坐下后呢，妈妈就开始讲述说，这并不是小姨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做好，只是想通过小姨去看见自己的问题，并且做一个调整和改变，还讲到了自己对小姨的包容，关于尊重啊，和以前都不一样了。觉得好像就问小姨是不是感受到妈妈比以前更包容她了，更尊重她了。这个时候，小姨开始有一点点的松弛下来了，就是会和妈妈去偶尔性的互动一下。王老
李
师。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听到妈妈在爸爸离开以后，然后就说，都是我的问题，就是不是小一的问题，是自己没有做好。那么你听到妈妈这么讲，你是什么感觉？
我会感觉到这个妈妈好卑微哦，
好卑微。好，
对，就是
我有
还
个
有一
好
种
问
感
题。
觉，就是她在给孩子一个假象，一直在给孩子创造一个幻象，就是她自己非常的完美，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别人的。
就是孩子是完美的。好，那他在父亲面前呢？他当他的老公在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吗？
当着她老公的面的时候，更多就是她老公在那里说了，她会指责是她老公做的不好。
他就不会说都是我的问题了，对吧？
对。
好好，那我们往下，
然后就小姨会偶尔去和妈妈互动一下了。之后呢，就是咨询师就和妈妈还有小姨协商说，要不然我们就调整为一个家庭咨询。然后小姨没有反抗，然后妈妈就赶紧说好的好的，并且妈妈还跟她叮嘱说，那我们下次就是妈妈陪你来哦，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做咨询哦，你要来哦，就会这样子跟她叮嘱，然后咨询中的一个
你的家庭治疗有含爸爸吗？
爸爸在外地。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有含爸爸的想法吗？
没有。
你想要爸爸进来吗？
不想，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爸爸进来之后的话，小姨就不会来了。
这是你个人也倾向不想要爸爸吗？有没有这一点？
有，爸爸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凶，非常
是
的，也
我听
会
出
感，
来了，我听
而
出
且
来
很
你在
偏执。
对你在报告中对爸爸是有点看法。好，那我们再往下，
好，咨询哦，我把第5次先报了来，咨询中的重要时刻待会。第5次的时候是妈妈一起来进行咨询了，然后主要的内容呢是谈论对爸爸的印象，小姨表达不知道，然后咨询师就转向了妈妈，妈妈就从恋爱的时候谈起的，就谈到了20岁的时候和老公相亲认识，因为老公写了一手的好字，所以说产生了好感。恋爱1年内结婚，然后恋爱中记忆深刻，有一次爸爸买柿子给妈妈吃，妈妈不喜欢，说不要，爸爸就很生气的把柿子扔进垃圾桶，然后直接走掉。妈妈评价爸爸说有责任有担当，但不会用语言表达关心，只会用行动。还有就是觉得脾气暴躁，说话难听。这里妈妈讲到了一个，就是在婚后。小姨5年级的时候，外婆患癌症的时候，爸爸是全权负责的。在婚后，妈妈有打掉过2、3个孩子，就是都打掉了，因为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小，不想生。到了30岁的时候才要的小姨，她说那个时候因为就是自己的话和爸爸都很期盼有孩子了，因为单位里的人 年纪相当的都有了孩子，确定怀孕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然后生下来是男孩更开心了，因为自己和全家人都喜欢男孩。当时老公还对他说，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功臣，当时还说了这一句。所以说小玉的话，小时候妈妈说她是在一个备受宠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外婆也很宠爱她。在孕期三个月的时候，妈妈有感冒发烧，当时医生害怕被感染，是建议把小玉打掉的，妈妈当时也有这个想法，但是爸爸呢坚持要生下来，所以说就生下来了。她的一个生产过程是发作的时候是在大年初一，那个时候外面正在放烟花和鞭炮，妈妈肚子有点痛，然后上洗手间就发现见红了，然后第二天到的医院，生下来8斤2两。在小一三个月的时候，小一三个月的时候检查出了有先天的心脏病，但是没有治疗，只是定期检查，他两三岁的时候自动就长好了。在小一的童年是爸爸会经常带着他出去，一家人会经常带着他出去旅游，还有一次是爸爸单独带小一出去旅游了一周。爸爸在小一的成长中，妈妈说更多的是贬低、责骂、否定，还有经常打，这个部分爸爸也是这么说的，爸爸自己也承认。妈妈和爸爸在家的一个状态是经常吵架，妈妈会经常哭。最近的一次是小一来院之前的前一周，也是和妈妈争吵，爸爸当时把凳子，就是那种椅子，不叫凳子，直接就摔坏了，妈妈当时被吓坏了，小一也在旁边吓呆住了。全程妈妈有时候问小一一些过去回忆的事情，他只回应了外婆的部分，简单的说了记得，然后对于爸爸这个部分回应是不知道。但是当爸爸妈妈讲到他是被爸爸爱的时候，他会低着头，感觉非常认真的在听，然后其他很多时候他的全身都好像在不自觉的在扭动，就有一种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坐在这里的感觉。咨询中的一个重要时刻，就是在第三次的时候，咨询师慌乱的结束咨询的。因为医生马上要下班了，然后咨询师感觉需要立即向科室的医生交接一下小姨此次呈现的这个思维迟缓、入睡困难、食欲降低的部分，感觉可能需要服药，因此结束的也是非常的匆忙。那一刻有一种很粗糙的对待小姨的感觉。然后督导问题，第一个是小一更多的时候都是回应不知道，咨询师该如何理解这个部分并开展工作。第二个是对于很多日常问题，小一也是回应不知道，是属于抽象功能偏弱还是抑郁症的思维迟缓。第三是现在小一排斥个人咨询，但是也不愿意换咨询师，因为这里咨询师有问过说那我们换一个咨询师可以吗，他也不要。所以说这里的话就是可否就把它改成家庭咨询进行下去，如果改成家庭咨询的话，着重需要在哪些方面去开展。然后请老师帮我指导一下，谢谢，汇报完毕。
好，那个刚才呢我们在看这个就是这来访者哈，因为你好像有补充过哈，就是他小时候呢成绩是很好对吧，虽然初中不是考进重点高重点初中，可是是家里已经买了房，在买了学区房，所以他自然就到了重点初中读书。但如果说让他考，他有能力考进去吗？
考不进去，他考的是另外一他的分数只能考上另外一个中学。
所以他小时候的成绩好到底是真好还是怎么样，还是说这个重点中学是就是顶级的好的那种？
这个重点中学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就是排行第二了，在我们这个市里面。
对，但是他的分数，他小学的成绩是在学校成绩好的好是什么个好法呢？
妈妈说的是他说基本上来说的话成绩都在班里面是前五的小学。
对，但是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入排第二名的这种重点初中，对吧？好，那么我想，你看啊，他是前五嘛，啊，他是前五，所以他小学应该是还算是很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人际关系也应该是不错哈，所以那个时候他学习好，妈妈、外婆啊，我觉得爸爸应该也是疼爱他的，因为都还带他去旅游，对吧？哈。但是自从你看他的人生转折点就在小学六年级，他妹妹出生了，然后他外婆过世了，对吧？外婆是小六过世的哈，然后他又接下来又进入了重点初中，所以人生开始对他而言就翻盘了，就成为一个磨难，成为一个非常负担很重的。那么你看到他感觉很沉重，全身都是黑的，穿个过膝的那个短裤。我觉得他那个装扮对于很多初中生就是那样的一个装扮，黑乎乎的哈，像走路拖的，迈不开腿。这个很多初中生就算没有什么症状呢，他也是这种表现。但对于来访者小一来讲，他是真的很沉重，所以因为一下子从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还转到这样的。目前现在的状态，我觉得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无法负荷，而且他真的要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的议题哈。那么他说他有很多矛盾的想法在脑海里面啊。你说他矛盾有三方面：爸爸妈妈的争吵，自己在学校的人际关系，还有学不会的问题。那么他说很多矛盾，可是你在问他矛盾的时候，他能解释吗？
他不能解释。
那你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他讲的矛盾？
就是他会用一个躯体来表达他那种感觉，就是矛盾的，就是你问到他那种矛盾的那种感受是什么，就是什么让他矛盾的时候，他会做出那种就是特别焦虑的那个表情，就是眉头会皱起来。然后头会不停的在那里甩，就说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就是，但是就是很矛盾，很难受，就是那种感觉。
对，我就说所有的来访者，他都会有自己的特殊语言、特殊用词。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这个特殊用词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他用矛盾来涵盖自己的困难，对吧？我想。我今天就要针对这个矛盾来好好的理解一下，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跟他工作哈。他爸爸妈妈的争吵，可能到了来访者初中生病以后，可能是越发严重。有很多人在讲混沌非语言期，无法言语化，你们都说得很好，我相信你们都是之前听过哈，听过这个部分的课哈。然后我觉得他对于父母的争吵应该是很内疚的。父母的争吵，他对他父母争吵的部分，所谓的矛盾，他应该是很内疚，他觉得是应该他会觉得是自己引发父母争吵的部分哈。那么他在学校的关系也是让他困扰，从以前非常的得心应手，到现在不知道如何面对。他面对同学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对吧？
对，是的。
对，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信心了，那他觉得自己也不再受欢迎，所以他呈现出来的沉重感就可以知道他的状况。那么他以前的学习是好的，那现在变了这现在样子，而且他认为有一些他第三个矛盾就是他学不会的题目。那么他觉得以前都好像轻而易举能够学的，为什么现在就突然看不懂了？我觉得他现在目前是搁浅在每一个问题，就是他学习上的问题，甚至文字上的意义，他没有办法往前走，他自然跟不上进度。但是，即便是现在这个状态，也是他想不通的，他无法言语去形容这个部分哈。那么，还有他的矛盾呢？我觉得是他的矛盾在于他不接受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你在。案例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他不认为是他
爸
说的
爸，
还是
爸爸，
他爸爸说
爸
的。
爸爸爸说的，然后妈妈也这么讲了的。嗯，包括咨询师跟他在一起，好像也有这种感觉。
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说的没错，他没有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在回避问题，他是真的想不明白。那问题是什么？他连问题都不知道，他又如何去承认他是有问题的？他知道什么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啊？我这样讲嘛，成绩下降是问题吗？对吧？我对一些不懂的问题，我有一些就是我一些理解不了的问题，一些理解。不能够理解的事情是问题吗？父母吵架是我的问题吗？就说我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只是他现在不能去上课，但是我们得帮他把他不能上课的原因找出来，他才能够走啊。所以他的问题在哪里？如果我这样反问，你能够回答我吗？
好像我也回答不了，好像，
是啊，说他也可能没有问题啊，是吗？哈，所以你要他去怎
对，
么承认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他承认不出来，对吧？哈，那我们从他的家庭背景来看，就是说他家里呢是有他妹妹呢，就说，生了妹妹以后，他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天地就变化了，对吧？哈，然后呢，爸
对。
爸回家呢也很少跟妈妈交流，爸爸经常常年在外，因为包工程嘛，哈。妈妈也说了，爸爸是一个不太会说话，但是会用行动来表达，比如说会来表达他的善意呀、负责任。爸爸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是吧？然后呢，这个爸爸虽然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主力，但是爸爸是一个非常顾家的男人，是一个
对。
顾家的。这个爸爸，这个妈妈是承认的啊。然后妈妈呢，自从生了老二以后呢，就全职在家里带孩子。以前呢是。怀妹妹之前是一直跟爸爸在工地的，所以你想想看，就算她现在是六年级生妹妹，那等于5年级怀孕好了，大概五年级回来，那个就你在弄手上在弄什么东西是吗？一直听到那个笔的声音还是什么声音？好，那个
啊，我在打
因
电脑。
为很敏感，对，因为这个声音很敏感，对。就是
啊，
说，这个妈妈其实，在还生老二之前，其实是也跟爸爸一样，很少在家，对吗？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是很少在家的。妈妈跟爸爸一起在工地上，
对，
他是
所
跟。
以在他跟外婆，所以在外婆去世之前，6岁之前，他6年级之前，来访者小易是跟外婆在一起生活的，对吧？所以外婆对他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然后小一主要是外婆在抚养，所以外婆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妈妈是因为怀了妹妹以后才回来的。那么小一说他很孤单，希望妈妈再生个孩子。你说小一能不孤单吗？爸爸妈妈很少回来，自己跟一个人，跟外婆一个人在家，对吧？那么来访者吵着要一个妹妹，其实说明的是他需要家人的陪伴。他需要的是，他不是说我一定要一个妹妹，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爸爸妈妈也能够在身边，对吧？所以这里就我就要评估这个妈妈是否有她作为母亲的一个失职的部分，然后她这样的一个疏忽，所以她又过度补偿呢？她又过度补偿，所以而且。外婆在的那种隔代教养，常常也会过度溺爱，对吧？那么这个过度溺爱的情，因为你知道他们家那个这个生一个儿子是功臣了，对吧？哦，这已经是这么大的事情，所以这么过度溺爱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导致来访者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意志品质？我之前一直在讲埃里克森的8个人生发展阶段，在刚预期的时候要形成意志品质。这个意志品质是才能够让他能够克服困难的去坚持做一件事情。那如果今天在一个过度溺爱的一个状态之下，他形成不了意志品质。这个，因为我相信外婆绝对多多少少，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隔代教养一般都比较有容有这个问题，但不是绝对的哈。然后现在小一呢，他总是失眠，他会要妈妈陪着睡觉。 妈妈陪着睡，他才能睡。那么你有问过他以前跟外婆在的时候是谁有跟外婆睡吗？是外婆陪他睡吗？对吧？我都怀疑是外婆陪他睡。好，然后呢，妈妈生了妹妹，自然妈妈会跟妹妹一起睡，所以这些资料都是要收集的。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原因。首先他也许本来跟外婆睡，后来外婆过世了，然后又有妹妹，除了一个竞争跟就是就要争夺妈妈之外，他本来也就是有跟长辈一起睡的。啊，那么来访者他的自我功能，其实自我是完全失功能的一个状态，他没有办法安抚自己，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安稳的睡觉，他没有这个能力，他需要妈妈跟外婆的陪伴才能睡着，对吧？那么是表示即便是外婆或妈妈，虽然作为一个抚慰性的客体，一个好客体，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办法内化到，一直没有办法内化到来访者内在，所以来访者他还处在一个没有内化好客体的混沌状态，他需要现在靠他所有的能力要靠外界的一个支持跟补给。那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说也有因为青春期的阶段会退行到俄狄浦斯期，我们有很多人俄狄浦斯期没有过好的时候，他在青春期到了青春期就过不好，会退行到俄狄浦斯期，加上外婆的过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也是你要去收集资料的，就是当因为初一是妹妹三岁，现在妹妹是四岁，对吧？初一
对
妹妹三岁的时候，那么当她那你的年龄有问题哦。你说她小六妹妹生出来，那小妹妹绝对不是小六生的，妹妹是更至少大概三四年级生的。这里有时间的误差哈，就是当他妹妹三岁的时候，是否也触发了他当年三岁的时候妈妈放下自己跟爸爸去待在工地里，这个是你要去查的。那么这里是否会出现一种周年效应，妹妹的三岁就是他的初一，因为妹妹现在四岁，他初二嘛，对吧？妹妹三岁的时候引发了他自己三岁时候的心理困难，引发退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来访者冲突的一些细节的部分，理解吧？好，这个地方你要记住哈。然后你说你面对这个个案，你很着急，你的着急是想要给妈妈一个交代，但是你面对小一的时候，你觉得他就像一个泥鳅抓不住，而且跟小一在一起，你有一种空白感。我觉得你的反应情很到位哈，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这种反应情是很到位的，就是说你想要负责的对象是妈妈，然后其实你的来访者就变成妈妈。但是很奇怪，那既然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来访者的灵魂是否就被占用了？来访者的灵魂跟自我其实被占用了，所以你对于来访者的感觉是抓不住，其实不是抓不住，是根本不存在。你感受到的空白，
就是这种感觉，空白感，
空无一物，就没有这个人，你懂吗？
对，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对，所以你抓不到他，因为没有他，因为没有他，他在这个家里，不管是之前跟外婆还是后来跟妈妈，其实都是被这两个成人给占有，因为他是家里的一个就是奖杯吧，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奖杯，作为一个奖杯存在，对吧？所以他呢，当然呢，小一在咨询中呢，他会一直反转所有的信息。那么你对他反转这些信息，一下说妈妈爱我，一下说妈妈溺爱我，一下说爸爸很凶，但是又说爸爸对我很好，就等等，他就是不能够去统一这个部分。那么你对他这个反转这个信息你怎么解释？
我就感觉到好像他自己非常害怕去看到真实的东西。
嗯哼，好，我觉得这就是他矛盾所在，这就是他矛盾所在。他自己的想法有两种声音在对抗， 他没有办法自己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跟感受。如果我们今天在初中发生这个问题，有很多孩子在初中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他正在经历一个分离个体化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零到三岁的一个分离，是马勒的理论。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青春期的时候也有分离个体化，可是青春期的分离个体化最重要的是一个叫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对吧？那么在这个正常的发展上会遇到的问题呢，但是对于来访者他更复杂。他更复杂了。那么我觉得他用了一种强迫的方式在呈现。甚至他的强迫都达到了诊断标准。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医院的检测结果都是正常的。难道来访者有掩饰的部分？对，我今天
因为我确实也很着急。
L 量表没做。L 量表没做。你今天做的那个部分里面哈，就是那个埃里克森的那个人格诊断应该有四个象限。有 NLEPE, 哈。那么他的那个E 量表呢是低分，是内向，这个没错。好，那么它的 N 量表呢，是它的 N 量表是高分，对吧？ N 量表是高分。N 量表高分代表它是焦虑、紧张、担忧、抑郁不乐，又忧心忡忡，情绪起伏大，而且出现不理智的行为，容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个都对，对吧？然后呢，它的 P 量表呢，就是神经质的部分呢，哈，这个 P 量表呢，确实低分的。就这个低分的特征是什么？它可以很好的适应环境，态度温和，不粗暴，善解人意啊，这个地方有点怪。但是缺乏了 L 量表，你说医院没有做 L 量表 ，L 量表呢，就是在测定它的掩饰跟说谎。没有做 L 量表，所以我不能够去判定这个量表有合不合理。你懂我意思吗？啊，就是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我医院没有做 L 量表哈。然后呢，其实他的症状显示他正在经历的一个强迫的痛苦。他有很多会打架的对抗的观念，他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所以一直要有那种吸引力，他的事情吸引他的事情出现以后，他才能够停止这种想法。他已经失去自我控制管理的能力，对吧？他成绩的下滑自然避免不了啊。那么在这个他现在的，我觉得你现在的咨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揭开他这些矛盾，帮助他度过这个阶段。因为青春期的强迫能够治疗好还是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我碰过那种青春期的强迫症，很好，好几个都治愈的很好，反倒是成年人才来处理的强迫症，有时候非常困难。好，那么我们人生中是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分离个体化前半生，对吧？后半生就是我们叫做人格的抵达自信，就是说就是自信化，性是性就是
性别的性
啊，对，性别的性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后半生呢不能够顺利抵达自信的时候，我们会被困在一种生命很无意义跟虚无里面，而且我们会存在一种很深刻的一个存在性的内疚。那么所以我有非常多的那种发展很好的中年来访哈，就是在这个问题卡住，然后他就来这边做咨询哈。那都关于这个分离个体化跟这个自我同一性呢，我就暂时的先暂时不要展开，所以因为展开又很多哈。但是你看来访者呢，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有很多，在此时他是有很多，就是青春期的那个分离个体化其实是有很多任务要完成的。首先他要对他的父母呢做出一个合理的父母形象，要重新树立一个父母形象。但是这个时候来访者对父母的印象是存在矛盾的，他整合不了啊。第二个呢，是要他要去把他的价值观树立起来。第三个，他要去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我，那么但实际上他没有独立的自我，他很多事情都是被妈妈包办的，对吧？所以来访者说他很矛盾，但是他又不知道他又没有办法解释他的矛盾。 他解释不了他的矛盾，那这里是你要去替他呈现的。这个我曾经在督导里面说了很多次，就是属于比昂的那个容器理论，就是说所谓比昂的容器就是来访者给我们一个阿尔法元素，这个元素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没有整合的一个东西哈，然后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成为一个贝塔元素还给他。你要做的是这份工作，因为他这份工作一早就该由养育者来做，却没有做，却没有做。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你要去做的。然后呢，他呢，目前呢，要去完成分离个体化的一个任务呢，就是不再去把他的父母作为自己唯一自尊的来源，他要成为自己一个内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个体。对，你们都学得很好哈，要给情绪命名啦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们一个人的一个自我同一性跟分离个体化有可能是终身的哈，螺旋式的上升哈。那么我觉得就是我们每到一个阶段都会在上升，都会在上升，是这个部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沙盘。其实你如果每次都做沙盘也可以的，沙盘是一个很好，对于他这样的人很好的一个工具，好，很好的工具。好，我把沙盘弄掉出来，我来解释这个沙盘。还有他现在目前来讲，他的自我同一性的问题在哪里？自我同一性呢，其实有分四个阶段：同一性扩散、同一性早闭、同一性延缓，还有同一性获得。真正能够自我投入又能够自我探索，就同一性获得。可是他是在最前面一个叫自我同一性扩散，他既没有自我探索，他也没有自我投入，他的探索性很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碰到这样的人的，他对于生活跟未来都没有规划，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是处于一种得过且过的状态。那么因为小学那样的学习还不算困难，那么他到现在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的目标什么他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哈。同一性有四个阶段，这边我也不要展开了，也太多了哈。我在咨询早，就是我们在督导早期的时候，我会说一些理论，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还比较不懂，会多说一点。那现在我就觉得我告诉你们一些名词，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查。然后来访者说他呢就是他学习做不会的题目会一直困扰着自己，产生矛盾的想法，对吧？我在想，如果他今天是跟强迫有关，他跟强迫思维有关，有可能就是两种对立。因为强迫思维有好几种，比如说反复的去想一个内容的思维，他明明知道不需要，他就一直去想。那这个地方呢，叫做而且这个叫强迫性联想。我觉得他不是强迫性，我觉得他比较属于那种强迫性的对立思维。譬如说，他可能想到妈妈好，又会想到妈妈不好的地方；想到爸爸不好，又会想到妈妈好的地方。然后想到要不要学习，又想到那么痛苦不要学习，就是他会一直在面。颠鸾倒去，比如说想到安全就想到危险，想到希望想到绝望，就这个部分他有我在担心他的所谓的矛盾就是这种强迫性的对立思维。那另外强迫性的思维有很多种，还有一种叫强迫性的怀疑，就是检查水龙头啊，检查门啊，还有一种强迫性的核对，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比如说会计人员就会常常在强迫性的核对上面检查那个有没有弄错呀，对吧哈。然后还有一种叫强迫性的穷思竭虑，好，这些都是我来访者有的，就是他会想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兔子的尾巴怎么这么短，为什么牛要吃草，对吧哈。这就叫强迫性的竭虑。还有一种是强迫性的回忆，就是反反复复的去想以前的这个。那我现在手边也有一种强迫性的症状叫强迫性询问，但是一件事情明明知道答案就一直要问，就导致呢他的工作就会一直被 fire 掉，因为老板就很受不了你为什么要一直问。 所以我觉得来访者他的强迫性那种应该是叫强迫性的对立的思维，所以他才会有矛盾的部分哈。那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沙盘，他的沙盘呢，刚才哈、啊、第一次也在大给大家看过的对吧哈、啊，就是有一个先放了一个灯，那么你看他放的是一个沙，是一个沙，但是船是放在这个上面没有水，那这样放这个船在这个沙上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什么意思？
这就是搁浅了，没法
搁
用，没法
搁浅了呀，哈、哦！但是又有一盏灯，好、哦，寸步难行，搁浅，但有一盏灯可以指引方向，但是他的船开不过去，所以他知道该怎么走，朝哪里走，但是走不过去，就是寸步难行，对吧？好，他这边有个白色的房子，这里有个白色的房子，哈，他拿的是一个白弓，对吧？一个白弓。那么，
对，
在这个沙盘里面哈，对，还有希望，它至少还有个灯，还有希望哈。那么，在这个沙盘中，如果说今天一个人他放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一个有个白宫市长，算是很宏伟、很大的房子，其实能够感觉到他其实想要寻求保护的，他想要去，因为他很不安，他想寻求保护，所以他会找一个非常强壮的房子在那地方。他第二个就是一个金字塔，对吧？那但是也能说明他其实是什么呢？他要跟外界隔离的这个状态，因为找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坚强的房子。然后呢，他那个船里面没有舵手，也没有人，也没有人。那么我觉得他处在一个空心状态，因为其实这个船可以代表他的一个人格。他的一个心法，他处在一个空心状态，因为有心就很难受，有心就有思维，但是他想回避的思维到底是什么？除了我刚讲那样一个对立，是什么？什么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冲突呢？到底是什么是他不能接受的冲突呢？我现在先回头过去讲那个草，那个草呢，明明他可以找一个单色草，他就要找这个双色草。然后就说这个草非常讨厌，两种颜色显示出结构太复杂。他说如果能够变白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他所要承受的东西太复杂，他希望能够尽量简单。所以他的沙盘除了简单之外，还有一种单调的部分，但是也很凸显一种他的内在的状态。哈，那我们来看，就是他有什么冲突是不敢碰的？
在这里，
不
我
会。
突然想到一个细节，
啊，你说，
就有个细节，就是他那个把金字塔的那个塔尖，就是倒立着在沙里面不停的戳，就在那一刻的时候，咨询师有一种好像就是他有那个乱伦的焦虑的部分。
对，是的，啊，那个我们待会讲，那个因为金字塔这个塔尖啊，我先把这个拿下来，我手也挺酸的哈。好，就
好
是
的。
他一定有一个。想占有母亲，他不想长大的那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冲突是他不能够触碰的，他只好让自己搁浅，处在一个空心状态，所以他只能够说："我不知道，我知道了该怎么面对。"他只能说"我不知道"，他不能让自己想，而且他这个沙盘表面呢有很多杂乱的印子。
对，
有很多杂乱的印子，不管是刻意还是非刻意的，哈。我们一般，我看到一般的沙盘，大半都是哎，他们会拿那个沙，有个沙具会在上面这样划，会划得平平的，对吧？哈，这是一个不平静的表面，好像沙子下面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跃然而出的，是被掩埋在沙下面的。所以你刚才说的，当他第二个沙盘的时候，他一直要把那个东西往下藏，对吧？一直要往沙里面藏啊，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沙盘，第二个沙盘呢，这艘
哦，这是
船
第
呢，
三个沙盘了，
我没
这
有
个
第二
沙
个
盘，
沙盘，这是第
对
三
对
次
对对，
的沙盘，但是是第二个啊，
是的，是
对，
的，
就是这条船更破了，之前那个船还有帆呢，这个船没有帆， 而且是一个更坚固的金字塔。金字塔是装什么的？
死人的木乃伊。
装死，对，装木乃伊，装死人的，不是装活人的吧？但是这里面有个
对。
希望，是旁边有一道桥，有一个拱桥，对吧？这个沙子还是很乱，还是很乱。然后你还说了他一直要把东西往下压哈。那我们来看，就是他一直要把沙子往下陷。那么在沙盘治疗当中呢，如果喜欢用沙子掩埋自己的沙具的话呢，这种情况就是代表他要隐藏他的创伤跟痛苦，他要把自己的创伤更多埋在沙子里面，这样子。那么这次的船呢，依旧是搁浅的，甚至更破旧，而且甚至连那个要启动的帆都没有，也没有指引的方向灯。上一个还有方向，那么这个金色的塔呢，是祭祀的。埋葬死人的用的，而且是攻不破的，那么代表来访者的内心更封闭了。但是还好，他有一个希望，就是一座桥，有一座桥啊。那这里面，如果说，当然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但凡有建筑物的东西，通常它也可以象征的是一个女性的性。子宫，而且他这个房子有一头还是尖的，然后他还拿着尖的这头一直往下啄，所以在这个沙盘里面的意象里面呢，有可能，其实含义很多，有些人他想回到子宫去，有可能你讲的性乱伦冲突的部分，因为他尖的那头一直这么戳嘛哈，然后呢，这个来访者呢，他其实呢，那个桥是代表一个连接的作用啊，有人说哈。就是风说你是咨询师，就是桥梁，就是桥梁。桥梁是一种连接跟沟通的一个建筑物，也代表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桥是象征着这个就是生活阶段的过渡。他现在就在这一头是非常糟糕的，他需要过渡到另外一头去，过渡到另外一头去。所以他现在对这东西还是有希望的哈。有希望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他从这个桥来看，就得知他其实还是想跟人连接，或者是想跟他自己的内在连接。所以我觉得，对于来访者，你采取沙盘治疗应该是合适的。你看，因为他没有办法语言化嘛。然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卡牌，他说他的卡牌，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罪人。然后呢，他接受审判，所以这很有意思。你看这张卡牌，上面坐的三个法官，他在下面，旁边写的是罪恶感，对吧？旁边的字是罪恶感。那请问他到底在罪恶什么？他到底在罪恶什么？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矛盾、焦虑、暴躁都跟他自己有罪有关。但是他有罪却没有得到惩罚，于是他的症状是他在自我惩罚。但是问题是，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觉得呢？他犯了什么罪？
就这里的话，我会感觉就是，尤其在沙盘里面那个鹅漆的那个部分，还挺浓的那个味道。
是，就是他不想长大，他希望能够独占母亲的这个罪，对吧？
对，对。
所以他对。他其实对于父亲，他一定也有内疚感，也许对妹妹也有内疚感，定哈。所以他现在晚上都睡眠很糟，对吧？然后确实他的那个分数测出来呢，SCL90测出来是总共66分的话，这部分其实是有一焦虑的部分，就是说当一个人的焦虑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会产生抑郁状态。好，那么。如他，我觉得他应该是会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帮他拉出这个矛盾状态。也许越接近核心，他就越阻抗，懂吗？他越接近核心，就越不愿意呈现沟通的状态。这个常常是我们在咨询中要注意到的。一个来访者突然变得不说话、变得阻抗的时候，有可能我们已经很靠近了，所以我们应该针对这个行为做工作。如果我现在贸然的跟他父母讲说他变严重了，就反而给他一个严重的诊断，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个破坏关系的部分，理解了。虽然他也许真的抑郁，但是 这个说法可能你可以让他去看医生，接受药物治疗，但是我们有其他的说法。你不要让他放着就对，我好像
对我当时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这是我非常低级的一个错误，就当时特别特别着急，就感觉有点付出行动的那种感觉。
是的，因为他让你太无力，所以你就会付出行动。
对，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都认为这个小孩子呢，这做就是图新鲜，错过了就不想做，对吧？我觉得这个部分不会是这个部分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自小教养的习惯，跟他而且也跟他现在的症状无关。就算他现在很健康，他也有可能是那种图新鲜，玩几天就不玩的那个部分，对吧？哈，然后
对。
呢，我觉得他小时候不是这样，他小时候是活泼开朗，对吧？那么在
对，
我刚提过了，妹妹又买了学区房，外婆又过世，然后从优等生变成差生、中等生，我觉得他小时候应该是靠天资在读书的，靠天赋在读书的。他缺乏延迟满足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耐心，因为他是被宠溺的。那么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遇见的事情就越困难，越需要付出心力。那么一上手就能够做好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对吧？那么母亲溺爱，所以我觉得母亲一定是。在小时候就觉得他，哎呀，很聪明啊，什么都很好啊。但是呢，家庭往往是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一个人很宠孩子，另外一个常常会打压，对吧？
对对
就
对，
是，
爸爸就负责打压。
对，因
就
为
是
但
在
是，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刚刚漏掉了，就是爸爸会说，妈妈呢会经常性的打电话给爸爸，就是一打电话就是给爸爸告状，说孩子这不好那不好。但是呢，妈妈自己呢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一点都不会去说孩子，
是啊，所以啊，妈
就
妈
会去溺爱
没
他。
错。所以刚才你在讲那件事情，我待会儿再说。就是说，妈妈说：“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啊，小一没有错啊。”哦，我就听得非常愤怒，我听得。所以，其实，在来访者心中，这种两种评价会冲突。他面对妈妈的那个部分，就是一方面在妈妈爸爸面前告我的状，一方面现在又说我没错，对吧？哈，我觉得他对他自己的认识整合都有困难，是吧？所以他甚至会觉得，我到底是妈妈说的那样好，从没错呢，还是像爸爸说的那样糟糕呢？他其实是很难，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个对立的状态里面，难怪他会有一种强迫性对立，是吧？那么我觉得他也不会愿意去尝试一些必须付出努力去克服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些如果努力的还不会，那就真的很笨了，还不如直接说我不要了啊，我俩就不要，对吧？哈。然后第四次，你知道他不进咨询室了，那这东西刚好可能跟第三次你对他的就是评估要去看
那
医
个
生啊，
评
他是
价，
不是对
对
他
对对，
他对吧哈，他会把你看成另外一个跟他不同心的人，你懂吗？啊，所以这个地方可能是有一点这个
好
有一点
像在那一刻
冲
我就变成了他爸爸妈妈，就是觉得他是一个有病的人，
对，
站在他
是
对
的，
立面呢。
是，那么我觉得呢，尤其是他爸爸呢，可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哈。他爸爸可能一开始也是后来学习差，才可能变得越来越严厉嘛哈。那么我觉得，爸爸妈妈对孩子的评价的两极化，爸爸否定到底，但是妈妈却说啊，不是小易的问题，是自己的错。但是小易已经是一个14岁的青春期的孩子，妈妈还在替他扛所有责任。我们先不说到底是谁的问题，这样的状态，这样的三角关系怎么会均衡呢？这个家庭的三角关系怎么可能会均衡呢？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所以家庭，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家庭状态的一个呈现者，是一个替罪羊。替罪羊就是家庭治疗里的专有名词，因为他是替这个家生病的。啊，所以而且妈妈的。我觉得那种自己扛下所有的问题，啊，是我的错啊，等等等等的，我听了也挺愤怒，我感觉有挺自恋的这个部分在哈，就是在孩子面前要做一个样子，然后在老公面前又说，啊，你又开始抨击老公这样子啊，所以我
对
觉
对
得
对，
我很听了很就很不舒服的这个部分哈。然后你看他其实二十一岁就结婚了， 拿掉了好几个孩两三个孩子也不想生，一直到30岁，同事都生了他才生了。这个心理其实很有意思了。当然我们晚一点生孩子是没有错的，那么他是否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要做一个母亲，对吧？哈，那么他生下一个男孩成为家里的功臣，那么这个孩子就是他的奖杯了，那这个奖杯自然不能够出问题了，对吧？这个孩子是他这边否定不让孩子吃药，然后这个因为那个检查量表在他手上嘛，对吧？你有办法叫他拿过来拍给你看看，最好拍给你看看啊，这个部分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会认为你要可能要对爸爸的印象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爸爸只是因为脾气暴躁，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孩子啊。我觉得他还是应该是爱小孩子的，小时候都还会带小一去一周的那种旅游哈。那么父亲的严厉相对于母亲来讲，小一自然靠向母亲。或许爸爸对小一也非常的无可奈何，才会不那么火大，对吧？我觉得母亲是否也有那样的意愿是要占有孩子的？
对，在这里我会有种感觉，就是妈妈把小一当成了她的老公。对，因为爸爸是常年不在家的，而且
对，就是他们成为一个同盟嘛，成为一个联盟了嘛，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么
对，
是否小一对父亲的抵触带着对母亲的忠诚呢？啊，这个都是你要稍微把这个的那个视角再稍微拉回来一点，不要太过分认同他妈妈。当我们在咨询里面，尤其是在一个家庭治疗里面，过分认同其中一个父亲或母亲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因为这个家庭的问题绝对不是另外那个人造成的，而是一起造成，绝对是一起造成。对，好。
他说我觉得特别突兀的就是，小一看起来那么大了，那么成熟了，就是还要妈妈陪睡。我其实当时讲妈妈讲的时候，我特别难以理解。
因为他现在生病退行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小一你的督导问题里面，就是小一很多时候回应不知道，他确实是不知道，无所谓。我们可以从母亲这边的工作里面去了解，透过母亲来跟他沟通，套一些话出来，然后那些沙盘也是很好用的，甚至就做欧卡也可以，因为你看他其实呈现的很直接，你没有觉得吗？他在这些东西上面的呈现一点都不防御，一点都不防御。然后呢，所以他今天有很多日常问题都回第二个，你第二个督导问题说他很多问题都呈现不知说不知道，是抽象功能偏弱还是抑郁症的迟缓？抑郁肯定是有的，但是呢，他的整合功能其实是没有的，他没有，所以他很多问题他自己根本想不通，他怎么回答你，是吧？啊。那么他现在第三个问题就是是否做家庭治疗。如果你的家庭治疗目的是他跟他妈妈，那我们就先透过他开始把他妈妈当工具啊，工具去透过他妈妈去理解小一，由小一来回应妈妈的问题的时候，你能慢慢的去理解。还有我今天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去收集的，你要去看一下好吗？
嗯，好的老师。
好，行，大家的回应也都很到位哈，我觉得挺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到这里。确实父亲也是很无力，我觉得父亲现在一定很愤怒很无力，所以他才会越来越暴躁，母亲越来越暴躁。那么下次我们督导，因为我下周二有事，所以我们改在这个周日的8点，好吧？破案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哈，那就周日见。
谢谢老师梳理了一下，现在清晰多了，现在非常感谢。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受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或许你可以找个好朋友聊一聊，问他也可以。就说如果你今天有能够有个可以跟你谈的朋友，我觉得这很好的。我记得我之前去曾经找过一个大咖做体验，然后他其实他也跟我说，他说我是一个很能表达的人， 如果我今天能够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对谈的话，其实我就可说着说着把这几个说明白了。所以，强迫性疑问该怎么处理？这些都是强迫症的问题，它一定是内在有冲突，它一定是内在有冲突，它才会。强迫症不外乎什么呢？焦虑，他想控制，或者是还有很多性问题、性冲突啊，还有一些跟家，尤其是有很多强迫的根源，就是他跟他的原生家庭剥离不开来。那他如果要强迫性的对立，也是一种剥离的部分，懂吗？就是其实他又想靠近，又想离开，又想靠近，又想离开，他就会呈现这种强迫性对立的部分，这样子。而且强迫性有那种非常觉得自己非常罪恶，需要得到惩罚。是的，掉到哪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好，谢谢那个，
好的，谢谢老
谢
师，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啊。好，拜拜，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本次督导完毕，喜欢请留言或分享哦。需要报个案的老师，请查看我们喜马拉雅主页个人简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星师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联系微信客服进行预约，报个案完全免费哦。